您好，在前面两课里，我们已经看到耶稣用他的生命来传报天国来临的讯息。耶稣一生所作所为，也就是他的启示，而这启示的高峰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寻道，以及日后的复活升天。
神父，记得在前面一课您说，一直到最后晚餐的时候，门徒们仍然不了解耶稣宣讲的讯息，也就是启示的含义。那么耶稣的启示是怎么样传到后世，并且构成基督宗教的信仰内涵呢？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到底耶稣的启示怎么样成为基督宗教的根源，而基督宗教又是怎样把耶稣的启示发扬光大的呢？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启示和他的门徒。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很喜欢拜一位有名的经师做师傅，通常在拜师之后，弟子就和老师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团体。
在当时犹太人的师生团体中，弟子们要向老师学习什么呢？
通常经师们把自己对梅瑟书的注解、自己的学派道理传授一群弟子，到了一个地步，学习过程告一段落的时候，经师和弟子分开，弟子也成为一个经师，所以他们师生关系和团体都是暂时性的。
神父，耶稣和他的门徒好像和这一类的师生团体并不一样吗？
的确，耶稣和门徒的关系非常不一样。第一个不同是耶稣主动招选了十二位弟子，称他们为宗徒，和他们亲密的生活在一起，而不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由门徒们去拜耶稣为师。第二个不同是耶稣不只是授业而已，耶稣和门徒们建立了一种生活的关系，这个团体有他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并且以耶稣的言行和祈祷为中心。为这个缘故，十二位宗徒因为看到了耶稣的生活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不但听耶稣讲天国来临的启示，而且牢牢记着，一直到耶稣死的时候，他们仍然将所听到的、看到的保留在自己的心灵和生活中。这个团体不因老师不在而解散，更没有一位宗徒自立独立起来自称经师，所以他们是一个很久的团体。
那宗徒们是怎么样把从耶稣那里听到的和看到的传报出来呢？他们不是没有完全了解耶稣的启示吗？
耶稣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以后，在宗徒们以及那些曾经相信耶稣的人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彻底改变他们的事，那就是他们惊艳到耶稣复活了，而且复活的耶稣生活在他们当中。这种肯定的经验使得他们开始对耶稣有了一种突然顿悟的了解。
了解什么呢？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过的，耶稣在传报天国来临的讯息时，不论是犹太人、司祭和宗徒们都不了解，但是当宗徒们惊艳到耶稣复活后，产生了很深的了悟，他们了悟了，原来犹太人所期待的天国来临的许诺已经在耶稣的宣讲、行动、死亡和复活中实现了。
神父，为什么说是了悟呢？
因为宗徒们也是生活在犹太教的背景中，他们也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都在等待天国的来临，等待天主君临人间，叫每个人都承认天主是造物主和救援者。但是在复活的信仰中，宗徒们同时相信犹太人所期待的天国来临的许诺已经在耶稣的宣讲、行动、死亡和复活中实现了。换句话说，在具体的耶稣身上，天主完成了他自己的计划。这是耶稣复活后，宗徒们在犹太教的背景下对天主启示的了解。
这么说，宗徒们在了解了天国来临的讯息已经在耶稣身上实现之后，就把这个启示流传下去，并且形成了基督宗教吗？
不错，耶稣的启示是借着教会传扬开的。事实上，耶稣在世的时候曾招选了一个小团体，并且有一群相信他、跟随他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耶稣已经建立了一个教会，只能说是教会的萌芽和基础。一直到耶稣死了以后，那些相信他复活的人自动团结在一起，成为信仰基督的团体。他们以耶稣的启示作为生活和行动的中心，这就是初期教会的雏形。这个新兴的犹太人团体在外表上并没有立刻和犹太教分开，那时他们还是上圣殿祈祷，遵守犹太人的法律，但是他们自己却挨户剥饼，纪念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在宗徒大事录第二章伯多禄的讲道里，第32、36、41节这样说：
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于是凡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
由此可见，实际上宗徒们已经和犹太教分开了，因为犹太教并不相信耶稣，但是伯多禄却公开讲道说，天主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墨西亚了，而且要加入他们团体的人需要接受洗礼。
神父，这是不是说当门徒们以耶稣的启示作为生活和行动的中心，教会便形成了呢？
可以这么说，所谓的教会它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相信天主在耶稣身上向人启示他是造物主及他的救援计划，同时这个团体也以这个信仰作为生活宣讲的中心，而且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最后这个团体向四周传报天国来临的喜讯，并且逐渐的扩大。因为由于耶稣的启示，教会才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耶稣建立了基督宗教，这样耶稣便成为基督宗教的教主。
神父，基督宗教是怎么样把耶稣的启示发扬光大的呢？
耶稣的启示是教会的来源，而且初期教会在复活的信仰下对耶稣的启示有了深刻的了悟之后，教会所传报的启示的内容可以分三方面来讲。首先，耶稣活着的时候曾做了许多事，向宗徒们说了许多话，但是他们还不甚了解。耶稣死后，宗徒们因复活的经验开始把耶稣的所言所行串联起来，懂悟了整个的启示历史，都是在耶稣身上综合起来。他们相信耶稣整个人 和他的言行就是天主对人类的最后启示。
神父，您说耶稣是天主对人类最后的启示，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耶稣是天主最后启示给人类的对象，从此以后不会再有新的启示了。因为天主在耶稣身上已经完成了他的启示计划，为这个缘故，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这样说，
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
教会除了传报耶稣和他的言行，是天主对人类的最后启示外，教会也把以色列历史中天主和他的子民订立的盟约称为旧约，把在耶稣身上天主和人类订立的约称为新约。
神父，您是说教会把启示历史分为旧约和新约吗？
不错，因为初期教会的宗徒和信友们几乎都是犹太人，信奉以色列民族中天主的启示。其实正如前面提过的，耶稣自己也是在犹太信仰背景下宣扬他特殊的启示。为这个缘故，初期教会深深体会到他们的信仰和祖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点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开宗明义地说，
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
有这两节经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启示中他们的天主自古以来就借着各种方式对他们说话，而耶稣天主子在这启示的末期亲自来和他们说话。也根据这个基本思想，教会把犹太教的一切都看成是许诺，而这个许诺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了。
这是不是我们常说的旧约就是准备耶稣的来临呢？
是的，为了这个缘故，教会把以色列民族中的人物或名称都看成准备耶稣的来临，比方梅瑟、达卫、先知、上主的仆人，尤其是墨西亚，这些人物名号都是准备耶稣的来临。因此他们称耶稣为新梅瑟，伟大的先知，也称他为上主的仆人、墨西亚、基督等。例如在宗徒大事录第二章，伯多禄讲的道理，他一方面引用了达卫关于耶稣的预言，一方面却把自己对于耶稣复活亲眼看到的一切证明被定的耶稣就是墨西亚，就是主，全人类的主宰。在第二章第二十四到三十六节，他说，
天主却解除了耶稣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接受死亡的控制。因为达卫指着他说，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眼前，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右边。因为你绝不会将我的灵魂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诸位人人弟兄，达卫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 他既是先知，也知道天主曾以誓词对他起了誓，要从他的子嗣中立一位来坐在他的御座。大卫本来没有升到天上，但是他却说，上主对无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
于是教会把天主和以色列订立的盟约称为旧约，而在耶稣身上天主与人类订立的约称为新约。至于旧约中先知的预言，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完全实现了，这样表达了天主启示的连贯性，天主计划的一致性。因此对教会来说，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二者是相连的。新约是旧约的完成，但是旧约应该在基督启示的光照下来了解。最后，耶稣的启示是由宗徒传下来的，在宗徒大事录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在复活的喜讯经验中立刻开始向人宣讲，耶稣基督就是启示的完成。渐渐地，教会由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一直经过小亚细亚、希腊到罗马，他们根据各个不同的民族、时代、生活的实况，把耶稣的启示宣讲出来，而教会宣讲的成果，便构成了圣经中的新约的资料。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的启示是在宗徒的传授中，今天还是存在于由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生命中。
神父，这是不是我们在信经中所念的，我信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呢？
是的，教会的根源是耶稣的启示，而耶稣的启示却是在宗徒的传授中，也就是在教会的生命中。至于圣经，旧约和新约，正是天主在历史中启示自己的信仰记录。